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人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印度尼西亚警方说，星期五在几个地方发动的突袭行动中，有一名恐怖分子嫌疑人被击毙，至少2人被逮捕。一天前，首都雅加达市中心发生了致命的袭击事件。突袭是在雅加达附近以及西爪哇和苏拉威西进行的。突袭行动目标中有一些人与伊斯兰国有关，伊斯兰国声称对星期四的暴力事件负责。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些人与雅加达袭击是否有关系，以及有什么样的关系。印尼国家警察总长星期五透露，星期四丧生的一名肇事凶手之前曾因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印尼期间携带弹药而被捕。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星期五关闭了当地大使馆。星期五，雅加达动用了整个警察力量保卫首都。前一天发生的袭击是这个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首次遭到伊斯兰国的攻击。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预计将审查伊朗是否信守其缩减核项目的承诺，为解除国际制裁扫清道路。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和世界大国去年7月签署了一份核协议，协议规定德黑兰浓缩其铀浓缩，缩减其铀浓缩活动，并交予检查，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制裁。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五说，美国了解伊朗在履行协议承诺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其信守承诺之后，对伊朗的制裁才会解除。他说，这包括关闭伊朗获得裂变材料的所有通道，以及消除其98%的铀储存。他表示，最重要的是将对伊朗的核项目持续进行监督。他说，我们能够让制裁回归原位。对中国经济放缓和油价进一步下跌的担忧，导致星期五全球股市抛售。布伦特原油和西德州轻质原油基准价格均跌破每桶30美元。纽约股市的标准普尔500指数，那么下午的交易中呢，下跌了2.7%。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近2.8%，纳斯达克指数的跌幅则超过3%。伦敦股指损失将近2%。法国和德国的股指下跌了大约2.4%或者更多。星期五早些时候，亚洲主要股市都大幅下跌，上证指数下跌了3.5%，收盘时跌至一年多来的最低水平。东京、首尔和香港股市也都下降了超过1%。股市是在中国当局报告的贷款数据不如预期之后应声下跌的，这增加了人们对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担忧。中国股市几个月来出现大幅动荡。欧洲负责人道主义援助和危机管理的专员呼吁，以政治解决方案处理移民危机的根本原则就是中东、亚洲、非洲的战争与贫穷。斯蒂利亚尼德斯星期五在贝尔格莱德与塞尔维亚总理举行会谈之后说，欧洲各机构在叙利亚已经采取了很多行动，说服叙利亚人留在自己的国家。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说，他的国家将会履行他们保护难民和移民的所有义务。尽管抵达塞尔维亚的人数由于冬天的寒冷天气而减少，每天仍然有大约2500名移民越境进入这个巴尔干国家。武契奇呼吁欧盟采取一个共同政策来处理这一危机，并对巴尔干路线沿途国家在资金和资源上提供更多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的一名高级官员曾经表示，欧洲和其他地区政府的政策赶不上人类大量迁移的速度。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去年有100多万名难民通过海路抵达欧洲，有超过3770人在横渡地中海的危险旅程中丧生。青年党武装分子星期五在索马里西南部靠近肯尼亚边境一带袭击了一个非洲联盟军事基地，有报道说数十名为非盟特派团工作的肯尼亚军人丧生。星期五凌晨的袭击从自杀炸弹爆炸开始，之后武装分子在于基地的肯尼亚部队展开交战。肯尼亚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说，青年党的民兵呢袭击了肯尼亚军事基地附近的一处索马里军事基地。以上是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共和党参选人第六场辩论交锋举行，另外呢，民众和美国舆论继续对奥巴马的国情咨文发表各种不同的看法。另外，在中国，一名不到25岁的90后律师助理日前被控涉嫌犯有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印度和韩国除了保持与中国大陆的交往以外，目前正在加强彼此的经贸往来，加强自己在的战略和经济地位。另外，明天呢将是这个台湾的大选，我们有相关的一系列报道。以上就是这块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四晚上，也就是昨天晚上，民意测验中名列前茅的共和党人总统竞选者围绕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经济问题举行了他们的第六次辩论。这一次辩论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还有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美国选民就要进行这一次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参加这次在南卡举行的辩论的候选人比上一次要少，这次辩论由福克斯电视台工商网实况转播，辩论会上出现了很多次激烈交锋的场面。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就名列前茅的竞争者川普提议禁止非美国国籍的穆斯林进入美国，对他提出挑战。
我希望你重新考虑这个提议，因为这个政策提议会使美国无法建立一个消灭伊斯兰国的联盟。
我希望国家安全能够确保，你知道我们跟极端派伊斯兰教有严重问题，问题很大，这不仅是这里的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的问题。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在辩论会上也跟川普交火，因为川普声称克鲁兹出生在加拿大，没有资格担任总统。
我认识到川普很难受，因为他在奥华州的支持率下降，但事实和法律在这里很清楚。按照美国现行的法律，美国公民在外国出生的孩子生来就是美国公民。
我已经知道民主党人要提出法律诉讼，你现在在竞选的时候尚且面临一个大的诉讼，假如你被正式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谁知道你能不能成为总统。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新泽西州的前州长克里斯蒂围绕究竟谁是更坚定的保守派的问题交锋。
我喜欢克里斯蒂，但我们不能让一个支持共同核心教育项目的人当美国总统，我们不能让一个支持控制枪支的人当总统。
我也喜欢卢比奥，两年前他把我称作新泽西州所需要的保守派改革者，那是在他开始跟我竞争之前。
这种辩论交锋让神经外科大夫卡森感到惊讶不安，他敦促共和党人团结，其他参加辩论会的候选人也在辩论交锋间隙试图呼吁团结。但是参加辩论会的这些共和党候选人作为一个团队强烈谴责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克里斯蒂和卢比奥则警告说，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假如上台会继续奥巴马的政策。
让希拉里·克林顿上台就等于是让奥巴马连任，假如我被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希拉里·克林顿将不是一般的灾难，他根本就没有资格担任美国的总司令。
共和党人总统竞争者现在要分头前往最早进行初选的爱奥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爱奥华州的党团初选将于2月1号举行。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除了竞选者相互攻击之外呢，美国总统奥巴马继续呢对在共和党竞选提名参选者中一些名列前茅的川普进行旁敲侧击的攻击。下面是布朗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三在奥马哈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发表讲话时，矛头直指主张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川普。
你们知道，当政客侮辱穆斯林，侮辱包括穆斯林美国公民以及身穿军装保家卫国的穆斯林美国人，当清真寺遭到肆意破坏或者一个孩子受到欺侮的时候， 这不会让我们更加安全，绝不会让我们更安全。
It doesn't make us safer。
星期三晚上，在佛罗里达的竞选演说中，川普对奥巴马的较量表现出克制的态度。他把攻击的重点放在了包括克鲁兹在内的共和党竞选对手上。克鲁兹在加拿大出生，川普大谈这位共和党同僚竞选总统的资格。
假设他竞选，而大家把宝都压在他身上，而法庭最终判决说他没有资格竞选，那就不太妙了。你怎么办？难道要放弃竞选，对希拉里或桑德斯拱手相让吗？
爱荷华州还有不到三个星期就要举行党团会议选举，星期四的共和党党选辩论可能比上个月的辩论还要激烈。共和党党团会议期间，爱荷华州的选民将分成地方小组，分别投票选出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能决定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的提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奥巴马的国情咨文演说已经结束，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在他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国情咨文演说当中，奥巴马宣扬了他的成绩，并且凸显他对未来的愿望。不过出人意料的是，这篇充满乐观基调的演说受到了奥巴马在国会盟友的好评，但是批评者却不以为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在国会大厦对座无虚席的观众发表演说，他看上去很放松，讲话基调基本正面，并重点强调需要抚平美国国内深深的政治裂痕。
我在总统任内少有的遗憾之一，就是党派之间的积怨和猜疑加深而不是减轻了。无疑有林肯或罗斯福那样才能的总统，也许能够更好地弥合裂痕。而我保证，我只要再任一天，就会不断努力让自己做得更好。
奥巴马总统称赞美国经济是世界上最强劲最持久的。他说，任何人跟你说美国经济在衰落，那都是在兜售虚幻故事。他批评那些说美国实力和影响走下坡路的总统参选人。
民调显示，我们在世界各处的地位现在比我当选时要高了，而且每当出现重大国际问题时，全世界的人不是盼望北京或莫斯科来带头，他们给我们打电话。
不过总统的话并没有打动那些认为世界更危险的人，共和党籍众议员罗布·威特曼就是其中之一。
总统试图淡化这点，说不要担心，我们是最伟大的国家，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的确是最伟大的国家，但那些威胁是真实的，我们必须应对，必须反击。
不过民主党籍参议员鲍勃·凯西说，他支持奥巴马发出的国会携手合作的呼唤。
我觉得他对我们两党所有的人都提出了挑战，不管是作为民选官员还是公民，因为我们既是公民也是官员，需要以跨越两党的方式付出更多努力解决问题。他很诚实，不仅谈到了我们的挑战，也谈到了过去七年来取得的一些成就，但也诚实地说道，他和我们都需要一道努力。
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全国各地旅行，宣扬他星期二在最后的国情咨文演说中阐述的观点。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所有的美国总统都知道，年度国情咨文演说是自己的一次难得机会，可以博得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眼球。在当今的世界里，观众还会通过社交媒体对总统的言辞做出实时的反应。那么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国情咨文演说获得的反应如何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米恩塔发来的报道。
社交媒体改变了华盛顿，特别是白宫的运作方式。
我们注意到总统的某些关键语录在140字以下，所以他们真的是在写便于社交媒体分享的演说稿。
七年来，奥巴马政府在社交媒体上一直非常活跃。就在这个星期，白宫加入了月后即焚 Snapchat。 就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的几个小时之前，奥巴马上了脸书 Facebook，邀请粉丝观看演说。
Hi everybody, we're at Kenai Fjords National Park.
政治人物如今通过社交媒体来绕过传统媒体，直接与民众沟通。华盛顿的社交媒体策略机构社会驱动力密切追踪观众对奥巴马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说的反应。社交媒体让我们能够倾听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声音，就在几年前这种方式还是无法想象的。人们的反应完全在意料之中，医疗保健议题通常引起分歧，但当总统开玩笑承认共和党民主党两党人士永远都不会有共识时，人们全部都笑了。而让人吃惊的是，奥巴马提出的治愈癌症的建议却并未受到好评。
你会以为对癌症这种东西，如果有谁说好我们要治愈癌症，人人都会响应，可现实是这是他说的引起最大分歧的话题之一。
不过社交媒体关注最多的话题也许会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两个引起很多关注的关键时刻的确让人吃惊，一个是米歇尔奥巴马和他穿的衣服。在社交媒体上让人想不到的第二个话题是流媒体，引起热议的并不是他们使用流媒体，而是他们如何设计的流媒体。从一开始人们就在谈论他们的流媒体有点像 PPT。
不过社会驱动力公司并不是出于好玩而这样做，他们把调查结果与客户分享，帮助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量体裁衣式的讯息，这再次证明社交媒体是如何改变了游戏。美国之音皮米塔恩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呢是有关中国议题的报道。中国九年前实施反卫星试验并引起国际批评之后，没有再采取类似的行动。但是安全问题专家说，美国与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达成太空行为国际准则的希望依然渺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来的报道。
2007年1月，中国向太空发射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并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九年来，中国没有再实施导致大量太空碎片的类似反卫星试验。美国国务院武器控制局副助理国务卿马洛利·斯图尔特1月11号星期一说，国际压力和外交努力对北京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效应，并希望能借此机会推动国际社会最终达成太空行为准则。
其中一个方法是政府专家小组就太空领域的透明度和信心建立机制的必要性展开讨论。我们也可以跟去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展开行动那样，继续就太空行为准则展开讨论。虽然那次行动最终没有成功，但是我认为它为我们明确太空行为准则的后续努力奠定了基础。
不过安全问题专家们对美国与中国等国家达成太空行为国际准则不抱很大的希望。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坎帕尼博士认为，中国会继续谋求各种途径威胁美国的太空资源，因此不希望受到某种行为准则的约束。
美国对太空的利用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无论这是好是坏，这为中国以各种方式破坏美国太空能力创造了动机。太空不仅对美国核威慑安全保障至关重要，还对美国调动常规力量至关重要。
由于中国继续大力发展反卫星能力，美国正在考虑各种不同的选项保卫自己的太空资源，包括采取反卫星等惩罚性措施，遏制对手可能发动太空攻击行动。马里兰大学国际与安全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希钦斯认为，美国军方不希望他们实施这种惩罚性措施的能力受到限制，因此也对订立太空行为准则的国际努力持怀疑态度。
我看到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后期的一个变化是逐渐放弃对战略约束和以多边以及双边努力解决分歧的重视。
副助理国务卿斯图尔特承认达成太空行为国际准则难度很高，但否认美国政府逐渐淡化对建立相关准则的重视。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去年4月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空军部部长戴伯拉·詹姆斯表示赞成订立太空行为国际准则，但前提是相关准则不会约束美军的自卫能力，而且各国对相关协议的履行必须能得到核实。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针对中国海军船只去年11月进入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水域事件，日本政府表示，如果事件再度发生，日本可能派遣自卫队船只前往应对。与此同时，中国再次表明了他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既定立场，但同时也指出愿意通过对话管控形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报纸读卖新闻就先报道了日本政府将派自卫队船只前往驱离中国海军船只的消息。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二在记者会上予以说明。
首先，内阁去年五月批准的这一目标指出，驶入日本海域的外国海军船只一旦被认为构成威胁，日本就将启动海上巡警机制，并派遣自卫队予以回应。
自衛隊の部隊により退去要求との措置を行うことを基本として。
他接着谈到日本这一做法的背景。
中国海军情报船去年11月一再进入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周边海域，我方通过外交途径对此提出警告，在此我暂不透露彼此沟通的任何进一步细节。
日本读卖新闻说，中国海军船只假如再次以非正常原因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日本将有可能派出自卫队船只前往应对。该报说，国际法对所谓无害通过行为给予保护，但是无害通过只适用于另一个国家的水域。由于中国声称对钓鱼岛以及周边海域拥有主权，因此中国可能不会援引这一国际法来表明它有权经过被它看作是自己的海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日本政府上述立场予以了回应。
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同时，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东海紧张局势升级，愿意通过对话磋商妥善管控和解决问题。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导致中国国内外许多人担心经济脱轨之际，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试图让人们继续保持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他星期四在北京对20国集团的代表描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美丽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20国集团代表在北京举行会议，商讨今年9月将在华东城市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事宜。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对会议代表说，杭州峰会将注重经济问题，其主题将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中国股市连续猛跌，导致成千上万的股民一片哀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原材料需求大减，导致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的许多国家深切担忧之际，杨洁篪向与会代表描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美丽前景。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更加健康和持久的增长，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力引擎，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20国集团代表会议每年举行4-5次，今年的第二次会议将于4月在广州举行。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那么接下来呢，是一组与中国相关的新闻简讯。
中国当局星期五首次承认正在就令完成的问题与美国进行沟通。令完成是中国高官令计划的弟弟。令计划 曾任前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高级助手，并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先前已经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动和领导的所谓反腐败斗争中被中共最高当局拿下并予以逮捕，其罪名是涉嫌受贿。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的反腐斗争只是以反腐的名义，以超越法律或公然违法的手段清理政敌。在此之前，中共当局一直声称不了解令完成的情况。星期五，中共具体负责反腐斗争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部举行记者会，在被路透社记者问到令完成问题的时候，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刘建超回答说，关于令完成这个事件，中方正在处理，也在和美国进行沟通。这是中共当局首次承认令完成在美国，以及中国当局在跟美国就此进行沟通，但中国当局至今没有说明令完成究竟犯有什么罪行，也没有对令完成进行通缉。路透社报道说，就在上个月，刘建超还对记者说，他跟令完成案件没有关系，也不知道谁负责这一案件。西方国家不愿意顺应中国当局的要求从海外遣返贪污官员，部分原因是西方国家担心中国的司法制度有问题。据中国媒体报道，河南省通许县一个烟花厂星期四发生爆炸，10人死亡，7人受伤。通许县政府说，爆炸原因正在调查之中。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将迎来中国农历新年，每逢新春佳节，人们就要燃放烟花。但由于中国工作场所安全记录不良，节日前几周，工厂经常发生与烟花爆竹有关的事故。苏马沙克拉巴蒂爵士星期五在北京会晤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中国正式加入该行后，他此次访华旨在敲定有关细节，并参加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开业仪式。沙克拉巴蒂爵士计划和中国官员讨论他们的伙伴关系及未来的合作事宜。他还将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举行会晤。自朝鲜一个星期前进行核试验以来，中国和韩国的国防部官员首次举行会谈，中韩两国代表星期五在首尔进行了磋商。韩国和中国几乎每年举行一次此类会谈，讨论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朝鲜宣称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以后，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继续是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国的多名维权律师最近呢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批捕，他们于去年7月9日被指定监视居住。关注此案的北京有关律师表示，当局起诉周世峰等人的依据究竟是什么，目前仍然并不明朗。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周世峰等维权律师去年7月9号被失踪后至今已满半年，1月11号传出消息说其中多人被正式批捕。周世峰、王全章、李淑云和李和平律师的助理赵薇的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另一位北京律师谢燕义和湖南长沙律师谢阳两人的罪名则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刘晓元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律师被关押后，官方媒体曾广泛报道说周世峰等人已经认罪，但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罪名。刘晓元指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有区别的两个罪名，如果罪名成立，量刑轻重不同。
没
有煽动，
煽动对他们几个人没煽动。那个北京的谢燕义律师和湖南长沙的谢阳律师，好像他们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个有区别的。我们所那个现在已经知道的逮捕了这几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是首要分子， 年以上最高刑期是可以判无期。
去年7月18号，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曾报道丰瑞律所案，报道说北京警方摧毁一个以北京市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少数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周世峰、王宇、李和平、谢燕义、隋木清、黄立群、谢远东、谢阳、刘建军9名律师和刘四新、吴干、翟延民等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报道引用北京市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的话说，我认罪，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他说在律所方面确实有违法之处，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具体行为中确实有违法甚至犯罪行为，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刘晓元律师表示，他不清楚周世峰等人的涉嫌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是怎么定的，但是根据官方媒体以往的报道是无法构成上述罪名的，除非在6个月的强制监视居住期间有了新的发现。
啊，中央你看原来国内媒体都是这个报道啊，如果这个报道属实的话，就说以前说的访民勾连主的围观啊，或者有时候在法庭上说他们闹事，我想这点的话，那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也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也好，这个都是对不上号的，因为每个犯罪有他那个犯罪构成啊内容的啊，不是随便乱套的。但我不是刚才也说了，不知道这6个月之内他们还查了些什么，因为媒体也不报了，律师也会见不到，我们外界不了解。
周世峰的代理律师杨金柱在接获消息后赶往天津第一看守所会见他的当事人，却被看守所人员告知周世峰已经委托其他律师。杨金柱律师星期3告诉美国之音，他第二天还要去看守所查询，但是由于周世峰被批捕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代理律师不得接受媒体采访。据悉丰瑞律所的律师王全章和实习律师李淑云以及李和平律师的助理赵薇被批捕的罪名都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李淑云和赵薇是2名90后女性，他们的家人都是近日收到了逮捕通知书。刘晓元律师表示，他所在的丰瑞律所自去年7月9号该所主任周世峰等多名律所成员失踪以来已经名存实亡。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一名不到25岁的中国90后律师助理日前被控涉嫌犯有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遭正式逮捕。她的丈夫表示，一个入行不到2年的弱女子如何能够有能力推翻一个有几千万党员和几百万军队的政权？她的代理律师认为，给她扣上的颠覆帽子有点太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被正式逮捕的这名律师助理是网名考拉的赵薇。他是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助手，于去年7月10号被警方从家中带走。与赵薇一同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的，还有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周世峰、律师王全章和实习律师李淑云，丰瑞所的另外一名律师王宇以及另外2名律师谢燕义和谢阳，被批捕的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曾发表声明指出，2015年7月9号期间，中国当局在各地拘捕了300多名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很多情况下，官方媒体随后就发表对这些律师、维权人士的不实指控，并播出部分在押人员的认罪视频，抹黑相关人员及其工作。赵薇等人的被捕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失踪半年多后发生的。天津市公安局出具的逮捕通知书显示，赵薇被正式批捕的日期是2016年1月8号，目前被羁押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赵薇的代理律师任全牛对美国之音表示，赵薇被捕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与原先设想的不同。
它现在原来是山洞颠覆，现在变成了颠覆。
嗯，
这个不知道说明什么原因吧？这个，单从字面上看，它肯定两个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两个罪名肯定是表现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嗯，
颠覆的话要求是有些行为上的或者是实力上的一些威胁。
中国刑法规定，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首要分子，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积极参与的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相比之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两字之差，但刑罚要轻得多。中国刑法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曾于200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处有期徒刑11年。赵薇的丈夫尤明磊表示，对赵薇被当局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感到愤怒。他说，
因为她这么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
嗯，
因为她91的嘛，
对，
然后作为一个律师助理，她也刚刚做这行不久，你说她一个小姑娘手无缚鸡之力，
嗯，
她凭什么去颠覆你一个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军队的一个政府啊？
嗯，
这个毫无理由，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
赵薇来自河南，2013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专业。热衷于公益事业，2014年开始做李和平律师的助理，参与过平冤大篷车和江西高院门前捍卫律师阅卷权的维权活动。赵薇的律师任全牛也表示，当局给他冠上颠覆政权的帽子有点太大了。
他的所作所为，他就是毕业以后全部想干这些真实上的颠覆的东西，我想他也不具备这样的这个能力和这个。他这种没有这个时间去做那么多的工作。
尤明磊表示，由于赵薇所被控的罪名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因此自从他7月10号被带走以来，就一直没有与他见过面。他说，
自从他7月10号从家里被带走以后，没有人见过他。
嗯，
律师，我委托的律师是河南的任全牛律师。
对，
根本见不到。提交了几次会见申请，全部被驳掉了，因为他危害国家安全这种罪名被驳掉了。
嗯，
然后家属更不可能见了。
尤明磊自己也曾经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但很快被释放。他说，对赵薇和其他几位被捕的维权律师的状况感到担忧。
嗯，
他肯定会担心吧，但是也是很无奈吧。
嗯嗯。
在共产党这种体制下面，他们随时会把你抓起来，让你消失在这个。
赵薇的律师任全牛表示，自己对案情的了解也不比外界多多少。他认为，赵薇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可能是当局想把他和其他几位被捕的维权律师当成一个犯罪团伙。他说，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赵薇背后的目的是李和平律师。李和平是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常为异议人士、强拆受害者、法轮功学员等弱势群体维权。2008年6月，李和平与其他两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李百光和王天成在白宫受到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接见。当时他们三人前往华盛顿领取美国民主基金会授予的2008年度宗教民主自由奖。去年7月，李和平在中国当局的709大抓捕行动中被天津警方带走至今。2007年9月，李和平曾遭多人绑架，戴上黑头套拉到北京郊外暴打和电击，身负重伤，报案无人受理，至今无人为此光天化日之下无法无天暴行负责。律师被暴打，彰显当局依法治国口号之苍白和荒谬。目前在709大抓捕中被捕的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家属已经陆续收到警方的逮捕通知。赵薇的代理律师任全牛说，
国内现在还是有很大的一种恐怖气氛存在，啊，导致了很多人呢，不敢发声，不敢做一些事情，啊，相比以前呢，自我的审查更严格了，
嗯，
确实是在这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那么我们把视线转向东亚方面。近年来，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重要盟友的日本与韩国，就所谓慰安妇的胶着历史问题关系紧张，同时呢，也影响了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部署。2015年正值日韩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两国外长于12月28日宣布就此问题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进而打破了僵局。以下呢是海伦发来的后续报道。
距离日韩签署慰安妇协议已经过去半个月的时间，走过位于首尔的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那尊由民间组织安置的纪念二战慰安妇的少女塑像依然端坐在那里。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历史性的日韩慰安妇协议谈判中，日方曾坚持要求首尔方面移除这尊塑像，而宣布协议签署的当天，韩国方面表示将就此事与慰安妇当事人们协商。然而，仍然健在的40多位当年的慰安妇反对移除塑像的声音，与他们反对这份日韩协议的态度一样尖锐。这份协议表示，首相安倍晋三衷心道歉，日本政府承认在慰安妇问题上负有责任，并将出资830万美元给韩国政府用以设立援助基金，为当事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同时，韩国政府保证不再就此争议批评日本政府。两国政府在2016新年到来前丢下的这枚重磅炸弹，确实让两国民众沸腾了。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学者道下德成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both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ve a full commitment to this deal,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我认为在这份协议上，韩国和日本两国政府都做出了郑重的承诺，但问题是有一些人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特别是韩国那边。有人不想看到这个问题得到真正解决，因为他们有点以此为生。当然，这对于一些人韩国人来说也是一个伤感的话题。这种舆论涌入日本，一些日本人对此也很情绪化，所以存在一些问题。
他说，希望人们可以理解两国关系缓解可能带来的正面效果。韩国总统朴槿惠也是这么对他的国民说的。他说，韩国需要与这个邻国，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改善关系，也希望在已逝高龄的慰安妇当事人们离世前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当事人认为他们并没有参与到这份协议的谈判中，他们的意见被忽略了。民间组织更是指责这份协议只是两国政治外交勾当，背叛了老人们以及韩国人民的意志。日本方面，首相安倍晋三的特别顾问对《华盛顿邮报》表示，涉及到的各方一道促进协议的精神很重要。对于这份协议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麦克望月说，
我仔细看了这份协议，很难看出来到底协议的精神是什么。
望月教授说，最初的想法应该是两国想要把历史问题放在一边，以便转向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他把该协议与1995年由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就成立亚洲妇女基金会的倡议做比较，称这份新协议进步其实很少。他说
What I found wanting in this agreement is the spirit of reconciliation。
我发现这份协议需要的应该是和解的精神，我认为给这份协议注入这种精神是绝对必要的。
也有一些不认可慰安妇协议的专家提出应该重新拟定，但望月教授强烈反对这一做法。他说，推翻已经公布的协议会造成东北亚国际关系大问题。他认为，日本政府若要表现诚意，那首相安倍晋三应该亲自前往韩国与慰安妇当事人会面，如此十分冒险的行为才会掷地有声。日韩两国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因此在这个破镜重圆的过程中，美国做了不少工作，这也无可厚非。对于奥巴马来说，修复日韩关系能够助其在该区域平衡中国日益壮大的影响力，还能够在控制来自朝鲜的核威胁上做出努力。尽管协议已经签署，面对民间反对声音高涨，美国还没到高枕无忧的时候。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望月教授说，要让日韩双方真的达成和解，美国不能自我定义为无辜的旁观者或是超脱的中间人角色。他说，美国是该区域一个肩负责任的玩家。他建议美国的政策决策者、学者以及媒体都必须要领悟到以上这一点。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份历史性的协议不抱期望。正如威尔逊中心的日本学者道下德成所说，两国政府高层都是全身心投入到这份承诺之中的。他说，如果协议发展顺畅，两国必然会加强国防安全、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合作，而其中优先可以交涉的便是情报资源，特别是对朝鲜问题而言。不过，看民间团体和当事人们的态度，那尊具有纪念意义的少女塑像估计短期内还将继续驻守日本驻韩大使馆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印度和韩国除了保持与地区大国中国的交往之外，正在进一步加强彼此的经贸往来。他们的着眼点看来是希望构建地区内的多元伙伴关系，增强各自的竞争力和战略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度首都新德里正在举行为期两天的韩国印度经贸峰会，吸引了两国100多家企业高管以及政经界人士参加。会议由印度工业联合会以及韩国最大媒体集团朝鲜日报和韩国工业联合会共同主办。韩国商工会兼斗山集团首席执行官朴永曼在会上努力强调韩国的企业实力，并鼓励印度企业进入韩国。
I'm sure that Korea is a crucial partner in Indi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我相信韩国是印度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伙伴。400多家韩国公司自豪地参加名为印度制造和印度数字的行动计划。另外，在智能城市、能源、工业园区以及住房方面，韩国公司还是实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最佳伙伴。我仅代表韩国商界领导人，鼓励印度商界领导人也能对韩国抱有更大兴趣。
Indian business leaders to take more interest in Korea as well.
除中国外，韩国和印度被认为是亚洲两个最大经济体，两国经贸关系的加强对改变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意义重大。韩印两国商界看准了两国政治领导人的战略意图。韩国国际贸易协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金英霍说，
韩国把印度视为未来跨地区合作伙伴这一重大转变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莫迪总理去年5月对韩国的正式访问。印度总理的莫迪经济学观点给韩国企业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未来几十年与印度经贸合作方面。
美国外交杂志的报道称，韩国和印度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地位举足轻重。不过也有报道说，韩战结束以来，印度同东北亚的关系脱节的状态，近年来随着地区政经格局的变化，似乎正在迅速转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要求叙利亚交战各派系停止使用饥饿来作为内战武器的压力目前正在不断加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虽然有些救援物资已经运到，数以千计的人被剥夺食物而忍饥挨饿，叙利亚交战各方难辞其咎。
Let me be clear. The use of starvation.
让我明确一点，使用饥饿作为战争武器是战争罪行。所有各方，包括应该以保护叙利亚人为首要职责的叙利亚政府，正在犯下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禁止的这一罪行以及其他暴行。
潘基文说，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富阿和基夫拉亚镇，以及受到反政府武装围困及叙利亚政府军封锁的马达亚镇，食物的需求迫在眉睫。
我们进入马达雅镇时，听说了孩童们的需求以及他们当中营养不良的情况。我们的确亲眼目睹了这些情况。我们希望把他们带出马达雅镇，在我们的 SOS 中心接受照顾。我们都希望今后几天这个过程能继续下去。令人欣慰的是，至少人道救援行动已经开始。
救援机构计划在星期天向被围困的城镇运送燃料。与此同时，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希望在与叙利亚政府进行谈判之前，对这些城镇的封锁能够取消。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星期六，星期六呢是台湾总统大选日。为了采访这次大选，来自美洲、欧洲和亚洲各国由政界和媒体界人士组成的一个选举观察团，在台湾大选之前来到了台湾，走访了各党竞选总部以及一些有影响和代表性的参选人。星期四呢，距离台湾大选还有两天的时候，这个观察团造访了在此次选举当中广受瞩目的年轻政党时代力量的总部，听取了这个党在台湾政治、选举以及两岸关系等议题方面的理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和肖洵的报道。
时代力量是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后组建的一个新生代台湾政党，也是台湾政治第三势力的代表。在该党总部，时代力量人员向国际观察团团员介绍了他们的理念，并且就台湾政治、民主、选举以及两岸关系回答了成员们的提问。访问结束后，美国之音采访了观察团团长、前阿拉斯加州长和联邦参议员弗兰克·穆考斯基，以及发言人、台湾人公共事务会顾问韦杰里。被问及对这个年轻政党的印象，穆考斯基告诉美国之音
This represents, I think, an involvement.
我认为这反映了新时代的参与，他们是台湾政治的未来，也是台湾政治变革的体现。
穆考斯基还特别提到赴台观选的香港大学生，并且对港人选举和台湾民主选举做了比较。
你看看香港的现状，中国说你可以选领导人，但是只能选北京提名的，而台湾则形成了鲜明对照。民主政治自下而上，人民选择自己的总统，这就是两种制度的现状，差异相当大。
韦杰里则谈到，太阳花学运为台湾政治注入新的活力。
在所有人都认为台湾开始倒向中国之际，它让台湾仍然有可能走向更加繁荣的民主，而如今呈现出一股新的力量，特别是来自年轻人的力量，他们在说我们的未来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
国际选举观察团当天还造访了国民党竞选总部。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台湾总统大选在即，北京的一位中国学者表示，中国希望国民党胜选，但根据台湾的选情来看，似乎民进党胜券在握。蔡英文能否同中国大陆找到一个未来关系发展的共同点，需要时间来证明。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目前离台湾大选投票只剩下最后一天，三位总统候选人，国民党的朱立伦、民进党的蔡英文以及亲民党的宋楚瑜，都在做最后的竞选冲刺，希望能说服更多的选民支持他们。不出意外的话，在民调中大幅度领先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将成为台湾的第一位女总统。她在台中市竞选时再次重复她的两岸政策，
两岸可以和平可以发展，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维持现状。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表示，他当选后能够给两岸带来和平。
重要的包括美国、包括大陆、包括全世界，都希望两岸能够和平，包括我们整个区域都能够非常稳定。那朱立伦当选的话，一定可以让大家非常有信心。
虽然马英九执政近八年来，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迅速，但台湾经济没有实现巨大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没有明显的提高，而且似乎也没有分享到两岸发展带来的红利。蔡英文说，民进党愿意和台湾人民站在一起，让台湾再次腾飞。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李振广说， 由于蔡英文不接受目前被认为奠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原则，大陆不乐见民进党当选。
我们当然希望国民党赢得大选，因为国民党是坚持九二共识的，就是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而且国民党执政八年，带来给我和大陆携手，那么创造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样一个局面。
不过，尽管如此，马英九和国民党的民意支持率并不高，经济不景气，民众怨声载道。蔡英文当选后，北京和台北都面临。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印度尼西亚警方说，星期五在几个地方发动的突袭行动中，有一名恐怖分子嫌疑人被击毙，至少两人被逮捕。一天前，首都雅加达市中心发生了致命的袭击事件，突袭是在雅加达附近以及西爪哇和斯拉威西进行的。突袭行动目标中有一些人和伊斯兰国有关，伊斯兰国声称对星期四的暴力事件负责。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些人与雅加达袭击是否有关系，以及什么样的关系。印尼国家警察总长星期五透露，星期四丧生的一名肇事凶手之前曾经因为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印尼期间携带弹药而被捕。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星期五关闭了当地大使馆。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预计将审查伊朗是否信守其缩减核项目的承诺，为解除国际制裁扫清道路。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和世界大国去年七月签署一份核协议，协议规定德黑兰缩减其铀浓缩活动并交予检查，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制裁。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五说，美国了解伊朗在履行协议承诺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其信守承诺之后，对伊朗的制裁才会解除。他说，这包括呢关闭伊朗获得裂变材料的所有通道，以及消除其98%的铀储存。他表示，最重要的是将伊朗的核项目持续进行监督。他说，我们能够让制裁回归原位。外交消息来源星期五对法新社说，一切已经就位，这样欧盟与美国在和联合国能够在七月份的协议中所称的实施日那天呢结束制裁。一天前，伊朗表示已经除去其阿拉克重水核反应堆的芯，并用水泥填充了一部分，这意味着反应堆不能用于制造核武器。伊朗曾经表示其核计划是用于和平目的，针对伊朗的制裁使得伊朗无法得到至少500亿美元被冻结的资产。对中国经济放缓和油价进一步下跌的担忧导致星期五全球股市抛售，布伦特原油和西德州轻质原油基准价格均跌破每桶30美元。纽约股市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到下午的这个交易中呢下跌了2.7%，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近2.8%，纳斯达克的跌幅则超过3%，伦敦股指损失将近2%，法国和德国股指下跌了大约2.4%或者更多。星期五早些时候，亚洲主要股市都大幅下跌，上证指数下跌了3.5%，收盘时跌至一年多来的最低水平。东京、首尔和香港股市也都下降了超过1%。欧洲负责人道主义援助和危机管理的专员呼吁以政治解决方案处理移民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中东、非洲和亚洲的战争与贫穷。斯蒂利亚尼德斯星期五在贝尔格莱德与塞尔维亚总理举行会谈之后说，欧洲各机构在叙利亚已经采取了很多行动，说服叙利亚人留在自己的国家。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表示，他的国家将会履行他们保护移民和难民的所有义务。尽管抵达塞尔维亚的人数由于冬天的寒冷天气而减少，每天仍然有大约2500名移民越境进入这个巴尔干国家。武契奇呼吁欧盟采取一个共同政策来处理这一危机，并对巴尔干路线沿途国家在资金和资源上提供更多帮助。青年党武装分子星期五在索马里西南部靠近肯尼亚边境一带袭击了一个非洲联盟军事基地，有报道说数十名为非盟特派团工作的肯尼亚军人丧生。星期五凌晨的袭击从自杀炸弹爆炸开始，之后武装分子在于基地的肯尼亚部队展开袭击。 上就是那些国际要素。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